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944期明慧修炼园地。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危难时刻讲真相救人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真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2号。我是97年得法的老弟子，主要是采取面对面讲真相，开始只局限在亲戚朋友、同事、同学等熟人中讲，随着正法形势的推进，觉得这样的救人面很窄，人数也很有限。看到同修面对面给陌生人讲真相的切磋文章后，很受启发，便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。我与一位同修大姐结伴讲真相，每天出门心里装着师父的法，心生慈悲，面带祥和之意，随缘讲真相。不管是什么场合、什么地点、什么时间，遇到什么人，都面带微笑，像遇到了熟人、朋友一样，热情地打招呼，亲切地问候，真心地关心他们，然后亲切自然地交谈起来。这样一来可以消除对方的陌生感，再者可以在交谈中了解每个人不同的状态、不同的特点，采用不同的语气方法，再根据每个人的理解能力和接受程度切入讲真相的话题，效果一般都很好。在师父的慈悲呵护和加持下，我们讲真相的路越走越宽了。下面我就汇报一下在疫情中讲真相的几个片段，以及我从中得到的体悟和启示。第一部分，有一次我们在公交车上与一位坐在对面的女士搭上话了，拉了几句家常，到站后我们跟她一起下了车。我跟她说，大妹，我有几句很重要的话还没有跟你说，现在疫情严重，请你和你们全家人都多保重，有两句话要记在心里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幸福平安。我的话音刚落，他欢呼雀跃地走上来拥抱我，同时兴奋地说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太谢谢你了。我被他这举动震惊了，心想世人都在急切地等着九字福音和真相啊。紧接着我讲三退真相，他爽快地答应了，并说会将九字真言和大法真相带给他的家人。告别后走了两米远处，他还回头对我说，我们有缘还会见面的。通过这次的经历，更增加了我们讲真相的责任感、使命感，世人都在急切地等着听真相呢，我们更增加了讲真相的时间，除保证下午学法的时间外，只要能与人遇上就讲真相，不轻易放过任何时间和机会。第二部分，一次路过一家银行门口，看见一个40多岁的男士在开摩托车锁，我走到他身边亲切地说，兄弟你好，耽误你2分钟，跟你说一件很重要的事，现在疫情严重，请多保重，有两句话放在心里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认真听着并点头。接下来我讲三退真相时，他也很快答应三退了。我祝福他有一个美好的未来，并让他要将九字真言告诉他们全家。这时我觉得真相还没讲透，便从包里拿出真相期刊《天地苍生》给他，让他带回家看看。他放在包里并真诚地对我说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些。第三部分，一次我和同修大姐来到公交车站台，见到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在等车，我微笑着跟他打招呼和讲真相，开始讲九字真言，他稍微点头。后来我想公交车可能快来了，就马上跟他讲三退保平安的事。他一听一反常态，横眉竖眼地嚷起来，现在什么时候了，跟我讲这些，共产党有什么不好。这时公交车来了，我做着手势请他先上车，而后我们也上了车，同时心里发着正念，解体他背后干扰他明白真相的邪恶烂鬼共产邪灵。他上车后看到一个空位坐下了，我和同修大姐站在车门旁的扶手处。 这时，旁边座位上的一个年轻姑娘给我们让座，我们对她表示感谢，我就让同修大姐坐下。接着，一个小伙子也起身给我让座，我真诚地感谢他。下一个站到了，上来一个腿脚不太灵便的老大姐，我赶快上前搀扶着她坐在我的位置。老大姐感激地说，你也是老人家，还让位子给我。我笑着说，没有关系。说话间，无意从眼镜余光看到刚才不接受三腿真相的那个小伙子，发现他也看着这一切。后来到站时，碰巧他和我们一起下车，我感觉还有机会讲，就说，上车前是我担心这危难时刻你的生命安危，太着急，没有跟你讲清楚为什么要三腿。他马上抢着答道，是我对不起你们，其实你们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。我看到他态度诚恳，就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为什么要三退。他听明白了，也同意三退，高兴地与我们告别。同修大姐一直在旁静静地发正念，我俩相视一下，会心地笑了。第四部分。有一次我办完事，经过一个公交站台，看到有一个20多岁的姑娘和一个小女孩在等车，我微笑着主动打招呼，你们好啊，在等车呀。那个姑娘稍微点头表示回应，我说，现在疫情到处蔓延，请保重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健康平安。那姑娘一听马上说她听不懂，就走到一边看手机去了，而一旁的小女孩对着我说，我听得懂。我非常惊讶地看着他说，孩子好样的，真乖，读几年级了，入了少先队吗？小女孩说，读2年级，入了少先队。接着我就尽量以小孩子能听懂的方式告诉她为什么要退队。小女孩认真听着并点头。我当时很惊讶她都能听懂。我问她姓什么时，她回答说姓风，并解释说是封神演义的风。这让我更惊讶，人跟人就是不一样，一个读小学2年级的小女孩还知道《封神演义》。接着我又告诉她念9字真言，按真善忍去做人，她连连点头，也告诉我说旁边的姑娘是她姨。这时他们等的车来了，小女孩走到车前，还反过身来对我说，奶奶再见。通过这次讲真相，我明白不能看人的表面，贫富贵贱或是大人小孩，这些生命都不简单的，都是为法而来的，我们只是去敬重珍惜这些生命，不管在任何环境下都要把9字真言大法真相告诉他们。从这以后，我们很重视跟小学生讲真相，有时看到抱着小孩的人，我们会以小孩为话题作为契机跟对方搭上话交流，时机合适就讲真相，劝三退，效果都很好。我们往往都不会遗忘孩子，笑着边逗孩子边说，宝宝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健康成长。小孩子睁着黑豆似的眼睛，目不转睛地望着我，张开小嘴天真地笑着，手脚欢快地舞动着，好像是说，我听到了，我高兴。第五部分。我退休前熟识的一个大姐是某个单位的一把手，不管我怎么耐心地跟她讲真相劝三退，她就是不听。有段时间我经常碰见她，我就又换个角度给她讲，她还是像以前那样一个模式的讲，我是穷孩子出身，是某某党培养出来的，没有某某党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。我没有被她的状况所带动，每次总是微笑着跟他告别，慢走啊，多保重啊。我心里想，这不是他本人的真实状况，是那个共产邪灵因素在干扰他听真相，阻碍他得救。就在今年中共病毒疫情期间，在一家超市里，我老远就看到他和他的保姆在那儿。我想每次相遇都是机会，心里求师父加持，并发着正念迎上去和他打招呼，寒暄了几句就拉着他的手到一边说，大姐，现在疫情危难时刻，你多多保重啊，把那个党团队退了吧。 我一说完，他说，行，我听你的，我退。我双手握着他的双手，祝福他平安、健康，祝福他有个美好的未来。他也很开心。我牵着他的手，把他送到他的保姆身边后，相互告别了。他们走后，我心中一热，眼泪就流出来了。师父慈悲啊，这个生命终于得救了。在讲真相的过程中，这样的感人事例还有很多，这里我就不一一赘述了。我们确实感到师父时时刻刻在身边，在加持着我们，呵护着我们。师父都铺垫好了，就等我们用纯净的心态开口去讲真相，用心去做了。修炼已经23年了，我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，磕磕碰碰走到了今天。在修炼中总结起来三个字，不会修，即没有向内去修，体现在学法上不入心，追求数量与表面形式走过场。在修为中，不能用师父的法指导自己的起心动念，一思一念，一言一行，动念做事不是先想到法，想到师父的要求、法的标准，而是发现想问题，做事不对劲儿了，才来想是不是不在法上了，犯了不少不该犯的错。还有就是对儿女的情，对食物的贪欲还很重，这些也是自己要赶紧修去的。还有就是强调自我，总是用自己的认识、观念、做法、方法强加于人，特别是对家人同修很强势，表面上是恨铁不成钢，其实是容不得别人跟自己不一样，用自己的状态强加于人，不是与家人同修一起认真学法向内找，而是无形中把自己摆在法之上了。这多危险啊，这是受邪党文化灌输的毒害，也说明自己没有重视和认真去修，这些执着心必须赶紧修去。现在每时每刻都很重要，每分每秒都很珍贵，自己决心在非常有限的时间里认真学好法，融于法中，多记法，多背法，真正把法作为修炼中的指导，抓紧时间实修。以上是现阶段的粗浅认识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众生的喜悦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方香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4日。我是1996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，两年后丈夫也走进大法修炼。回顾我俩这20多年的正法路，倾注了师父无量的慈悲。下面是我们在正法修炼中的点滴，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切磋，不在法上之处，还请同修指正。第一部分，师父给我们净化了身体。我是出了名的老病号，不到30岁，各种疾病缠身，患有类风湿关节炎，全身关节疼痛，还有内痔疮、阵发性心脏病、胃炎、牙周炎、头晕等等，病魔折磨得我生不如死。长期陪伴我的是病床，吃的是西药，喝的是中药，丈夫每月的工资全都让我吃药了，病也没有好转，生活都很难维持。1996年11月的一天，我又开始吐血，真像天塌了一样，女儿把我送到医院，医生要求我做各种检查，这么贵的费用我哪儿付得起。在这无望中，我哭着叫天，你快把我收了吧，我不能再给家里增加负担了。好心的医生看我哭得很伤心，就劝我，你身体这么虚弱，不能生气，我介绍你去练一种功法，法轮功，是佛家功，练的人很多， 可能对你有好处。我一听是佛家功，心里很舒服。我说，只要不花钱使我病好，能给家里减轻负担，我就去练。他说，今天下午在某会议室播放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像，你去看看吧。我说好。晚上我走进院子里一看，停满了高档轿车，会议室已经坐满了人。我坐在一边的地板上，看着李洪志师傅的交工录像。一看到师傅，一股热流通透我的全身，好舒服。我激动的眼泪都流出来了，我有希望了。寒冷的冬天，我坐在水泥地板上，不知道冷，忘了自己患有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。看完两个多小时的录像，身上却一直热乎乎的。第二天，我就请了一本《转法轮》，如饥似渴地看，并暗下决心，一定听师父的话，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用高标准要求自己。九堂课听完，第十天早上，我就去公园和大家集体练功。不到一月时间，我全身的疾病不翼而飞，感觉轻飘飘的。从96年到现在，已经20多个年头了，我身心健康，面色红润，是师父给我了第二次生命。丈夫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，1998年也开始修炼。这些年，丈夫的身体也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，原有的静脉曲张、低血压、头晕、鼻窦炎病症不翼而飞。他亲身感受到大法的超常，师父的伟大。我们对师尊的感恩无以言表，只有听师父的话，做好三件事，以报师恩。第二部分，敬师敬法，信师信法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至澳洲法会中告诉我们，大法弟子要走好自己的路，完成好三件事，就必须学好法，认真对待学法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至澳洲法会中还说，因为法是基础，是大法弟子的根本，是一切的保障，是从人走向神的通途。这些年，我们牢记师父的教诲，每天坚持早晨练功，学法练功一步到位，从不间断。发完正念，开始学法。学法时，我一直双盘，做到敬师敬法。2004年被非法劳教回来后，当时没有书，就借同修的转法轮自己抄写，担心影响同修学法，不分白天黑夜的抄写，用了一月时间抄完一遍。我抄写的转法轮字迹工整，行数、字数、段落和转法轮一样，我在硬纸板上画上一行格子，和书中每一行的字数一样，放在下行做参照。一次正在抄法，同修来了，说你抄写的和印刷版一样呀。这些年，我抄写转法轮有10遍以上，有几套被没有书的学员请走。老伴儿抄写了3遍，他的字写得更好。2005年，有一段时间感到学法没有提高，好像误在一个层次当中，我就开始背法，用了9个月时间通背了一遍，接下来就好背多了。现在我们每天集体学法，通读2讲，我自己再背一讲。在不影响集体学法的情况下，隔一段时间学一遍各地讲法，利用零散的时间反复背红银、红银二、红银三及红银四的大部分诗词，精进要旨、精进要旨二、精进要旨三中的部分经文，不断地加强学法、背法， 抄写转法轮。孙子从小和我们一起学法，品学兼优，现在在一所国内名校上大学。自新练功音乐出来，我和老伴就凌晨三点起床练一个小时的抱轮，五套功法一步到位。现在我常常感觉浑身上下被能量包围着，那个机制在转，在循环。老伴今年72岁了，身体轻飘飘的，退休后仍被单位聘用，前几年才不干了。第三部分是师父化解了磨难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欠债要还，所以在修炼的路上可能要发生一些危险的事情，但是出现这类事情的时候，你不会害怕，也不会让你真正的出现危险。一次，我骑自行车去接学生，后边来了一辆摩托车，车把钻进我衣服口袋里，把衣服口袋扯破，我也摔倒在地。那人把我扶起来，我左胳膊动不了，上半截胳膊一甩，骨头叉叉的响，粉碎性骨折。那人要送我去医院，我说不用了，我是修炼真善忍的，师父叫我们处处为别人考虑，你也不是有意的。他给我掏出好多钱，我没要。司机感动得流泪了，我把自行车也摔坏了，我没让他修理。回家后，通过学法练功，9天时间，胳膊完全恢复正常。一次看到和我一起配合讲真相的同修摔倒在马路上，同修处于昏迷状态，当时还在下雨，同修躺在冰冷的雨地上，耳朵里往外流血，还有一位同修急哭了，我立刻求师父相救，旁边围观的人不让我们动，说必须等120来救人，我们谢绝了120的救护车，扶同修回家正念闯关。在同修儿女不在的情况下，我们发正念轮流护理同修，我们信师信法，正念解体了邪恶对同修的迫害。仅10多天，同修又和我们一起配合讲真相救众生了。在修炼路上，老伴也经历了2次车祸，使他更加信师信法。一次是2015年冬天的一天，老伴骑着电动车上班，在十字路口等过红绿灯，这时从斜对面冲过来一辆老年代步车，向老伴撞来。他心里喊：“师父救我！”只听啪的一声，他的挡风玻璃撞了个粉碎，车框严重变形，但人却有惊无险。老伴给司机讲了真相，借此机会又给同事们讲了为什么三退保平安，并做了三退。还有一次是2016年夏天，下班后，老伴骑电动车在回家的路上，被后边的一辆装满货物的大卡车挂住了，连车带人摔倒在地。当时正值下班高峰，路上来往的车辆很多，老伴心里喊着：“师父救我！”然后老伴从地上爬起来了，一看腿被大卡车刮破了，但只是擦破一点皮伤，既没有被严重撞伤摔伤，也没有被后边的车压着。回家后，我不停地说：“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”这些年修炼路上的每一步的提高，都离不开师父的看护。第四部分，发资料讲真相救度众生。2004年从黑窝刚回来，我什么资料都没有，明慧周刊也看不到。我心里非常着急，第一次看到周刊， 知道国外的同修声援大法弟子被迫害，感动得泪流满面。是呀，我们是一个整体。一次遇到一位有文化的同修，我就和他商量，我提供资金，他负责打印，然后我散发资料救度众生。我俩配合了一段时间，同修的丈夫担心家人的安全，不让同修和我往来，生怕被牵连跟踪。我心里想，要是我能上网，能做资料就好了。师父看我有这个愿望，机会就来了。突然，儿子打电话说，让我们把宽带接上，他过一月回来买个电脑，这样和我们联系就方便了。一月后，儿子回来了，宽带接上了，还买回了电脑。我叫同修买了打印机，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开始学会下载、打印、刻录光盘。我的心里很平静，知道这就是我要做的。从此，我有法器救人了。2008年，我们建立了家庭资料点，这朵小花一直盛开到今天。为了多救人，我顾不上吃饭，有时一天只吃一顿，上午出去讲真相，劝三退，晚上我还和老伴再出去发资料，贴不干胶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，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，作为大法弟子来讲，你们要做的事情，特别是这三件事，不能放松，千万不能放松。你们的威德，你们的修炼，你们所承担的那一切都在其中。十多年来，无论刮风下雨、严寒酷暑，也没有什么敏感日的概念，义无反顾地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。周边的村镇街道小区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，感觉师尊就在身边看护着我们。一次，我把资料放在一家门上，没想到主人刚好开门，突然门一开，不知把主人吓着没有。我随口说了一句，你把我吓了一大跳。他也乐了，招呼我进去玩。更有趣的是，还有人招呼我这么晚才回来。一次，我刚放好资料，门开了，我担心那人被吓着，就像师父小传里写的，师父小时候和伙伴们做游戏时，别人看不见他的故事。真奇怪，那人没反应，他像没看见我一样，直接走到院子里的煤堆边盖煤去了。原来是师父给我下了防护罩。一次也是进村发资料，我刚给一家院子里送了一份真相，回头一看，身后站着一个人，他已经跟我们好长时间了。他要一开口，就会惊动院子里的人。我心里想，让众生都能得救，不要干扰大法弟子救人，都有一个好的未来。那人可能被抑制住了，没有吱声。还有一次，刚进村子时就看到一辆警车也开过来了。我们正念正行，心想大法弟子太伟大了，是师父安排的警车护送。我们发完了，警车也出来了，我们就开玩笑说，今晚是警车开路呀。像这样的神奇事太多了，无论遇到什么，一切都由师父说了算。一次上一个大巴车发真相光盘，下车后脚突然疼得挨不了地，眼泪都疼出来了，全身发麻，出了一身冷汗。我知道是旧势力的干扰，想迫害我，让我救不了人。我就对着那个干扰的邪恶因素说，你不让我走，我就踩死你。我连跺两下脚，好了，不疼了，然后我该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一次，我给一户人家门口放了真相资料，然后回头后退几步，因是晚上，路况不熟， 就摔倒在一个坎边上，我就爬了起来，求师父保护。当时才刚出门，携带的还有许多真相期刊，我就忍着疼痛把资料发完，发完后才告诉两位同修。回到家里开始发烧，第二天晨练时腿肿得弯不下去，坚持把五套功法练完。发完正念后，我继续盘腿学法，老伴儿去上班了，我不把腿拿下来。中午给放学吃饭的孙子煮了袋方便面，继续盘腿打坐，直到下午发正念，肿消了。我没有被邪恶吓倒，不为所动。下午我去超市转了一圈，走路恢复正常，没有影响第二天的讲真相，还劝退了七人。这些年我心系众生，像同修们一样把资料发到千家万户，有前期的真相资料做铺垫，现在劝三退自然而然，水到渠成。第五部分，师父开启我讲真相劝三退的智慧。刚开始讲真相没按时回家，老伴的心也七上八下。一次我和他一起外出，看到一位买衣服的女士，就说我给你参谋参谋，夸她有眼光，选的衣服适合肤色，很得体，审美水平高。然后我问她是干什么工作的，她说是教师。我就切入正题劝三退，让她保平安，又进一步讲了大法真相，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。那位女士不停地说谢谢谢谢。站在一旁发正念的老伴说，原来讲真相这么轻松自如呀。从此以后回家迟早，老伴儿不再担心了。老伴儿还给孩子们讲，你妈很理智，让孩子们也放心，说这些年要不是你妈坚持修炼，我们这个家早完了。有家人的支持配合，使我没有了顾虑心，每天坦坦荡荡，堂堂正正地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，安全顺利，轻松愉快。我每天早晨给师父上香时，敬请师尊加持弟子正念，把有缘人带到我身边，让弟子救度更多的众生。近几年我和两位同修共同配合，越做越顺，每天劝退人数在四五十人，要是三个人我们就一对一的讲，要是两个人其中一个人就发正念。为了救人，我们积累了一些经验，哪一类的人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搭话，一搭眼就知道该从哪方面讲，用怎样的话题开口，怎样用善留住人心，传递真相。我们利用购物夸女士有欣赏品味，气质好，举止端庄优雅，是小姑娘就夸她漂亮，仙女下凡，要是公务员模样的就说年轻时当官，现在当采购员。适当的赞美会拉近距离，找到共同的话题。要是等过红绿灯，说为了让你平平安安，轻轻松松几句话，对方就劝退了，再让人记住九字吉言。有一次，我开口给一个男士讲，问他是不是党员，女士一边说不是，一边就催着走，他没走，说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显然是不想让妻子阻挡，并回答我说就是党员。我就劝男士退了党，又给了他一本酒瓶。男士激动地说，多亏我今天走到这边来了，我昨晚做梦说今天有人给我送东西。我们不断总结经验，要是夫妻两人，我们就先给女士讲，先生自然就不反对了，妻子也不会产生疑心，不会错过机缘。 一次给一位男士一张光盘，真实的江泽民。那位男士手指着江泽民说：“这个坏东西啊。”用歌声救人。一次遇到一个卖洋芋的人，我夸他是个勤快人，看他这会儿没人，就说：“我给你唱首歌《得度》。”他听着听着就哭得泪流满面。我说：“这是天音呀。”又给他讲了真相，希望他平平安安地度过劫难。我还不知道我唱出的歌能这么打动人心，一定是师父在加持我。后来一有机会就唱这首歌，劝退的有五六十人。自己在文革时只混了个中学，没什么文化，常常有人问我年轻时是干什么的，是老师吗？夸我有学问，懂得多，这都是师父给开启的智慧呀。我们配合的几位同修不唠家常，时刻保持正念和善念，用纯净的心态做事救人，出门就找有缘人，不看热闹，眼神不放过一个目标。在众生面临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，我们承担着救人的使命，多讲一个就多救一个，不给自己留有遗憾。第六部分，众生的喜悦。2007年，在给儿子装修新房时，我给一位水电工讲了真相，又送他护身符和真相光盘。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来了，一进门对我又是磕头又是作揖，又让我看他手机。我让他别急，慢慢讲。他说，昨晚回家的路上被一辆大卡车撞了，司机以为我死了就开车跑了。在我摔倒的瞬间，我想起你告诉我的救命的几个字，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爬起来，自己好好的，把车搬起来也没坏，再把手伸进后面的裤兜里掏出手机，手机平面被撞得粉碎，可我连皮都没破。我真是命大，是大法师父救了我，要不是你昨天给我讲真相，我今天可见不到你们了。你看我手机。我说，要谢就谢大法师父，这是你自己选择的未来。其他干活的人都很吃惊，我给他们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，又送了护身符和真相光盘。假期里，那个水电工还把他正在上大学的儿子带到我家，说让奶奶给你讲讲真相吧，以后把奶奶接到我们村里，好好给大家都讲一讲。看到众生得救后的喜悦，弟子唯有对师尊的感恩。一次，家里的壁挂炉不用了，就低价卖给一位收废品的，给他讲了真相。过了一月左右，他在我家小区门口等着我，老远见我回来了，就大声说：“你给我的光盘太好了，都是真的，要不是看了你给我的光盘，我这一辈子就完了。”我去工地收绑扎丝时，从高楼上掉下来一根钢筋，直穿下来。奇怪的是，从我脚趾头的食指和拇指间穿过去，插到地上了。现场的人都吓坏了，要赶快送我去医院检查，结果没事，只是一点皮伤。你说这要是砸在我腿上，我后半生只有坐轮椅了，我可怎么生活呀？太谢谢你了。原来如此，他是来谢我的。我说，好东西真相光盘可要让更多人看呀。他说，那当然了，我一定让大家都看看。近几年，老伴儿主持了三次同学聚会，在餐桌上，我们夫妻俩互相配合，边讲真相边做三退，每人发一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，又给大家送了护身符， 同学们都高兴地装到自己包里。去年职工养老金由企业转到当地养老保险中心，老伴亲自打电话联系本单位退休人员前来办理。办理完了，老伴说多年不见，大家一起聚个餐呀，利用聚会之际给昔日的同事们讲真相，大家都做了三退，又给每人送了一张护身符。同修制作的包装精美的祝你平安真相 U 盘，还配有两种手机转接头，插到手机上、电视、电脑上都能看。他们接到后爱不释手地说，这东西好，谢谢。在我想写这篇文章时，刚坐下来就发生了奇迹，全身的穴位、百窍都开了，脉都通了，像要离地似的，感觉后背锁着，才没有起空。我知道离师父对我们的要求还差得很远，还有抱怨心、不让人说的心，只想改变别人等没修去的人心，有时宽容心不够，但我会在大法中归正，实修自己，听师父的话，在这危难时刻抓紧时间修好自己，做好三件事，不辜负众生的期望，不给自己修炼路上留下遗憾，更不辜负慈悲伟大的师尊时时刻刻对弟子的看护与苦度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不是每次等到有干扰了才去做，副标题也谈发正念的威力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4日。前段时间上明慧网不顺利，网页很难打开，上传下载东西就更难了。后来就采取不同时间段、自由门的不同通道的办法，试着上明慧网，发现凌晨3、4点钟可以很快的上网，下载速度也很快。这样坚持一段时间后，又觉得不对劲儿。总这样下去也不行，因为这段时间本是用来练功的时间，如果用这段时间上明慧网看文章，上传下载东西也得在这个时间，不但受时间限制很不方便，而且占用的练功时间白天也很难补上，怎么办呢？我就开始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。我想凌晨3、4点能顺利上网下载，而其他时间却不行，为什么？这不就是邪恶因素干扰造成的吗？正常情况应该是大法弟子在任何时间段都能如意上网、上传下载才对。既然是这样，那么把干扰因素清理掉不就行了吗？于是我开始针对此事发正念。我是这样做的，每次全球统一发正念及自己发正念时，发完15分钟后再多发5分钟，清理干扰电脑正常运行、顺利破网及上传下载的一切邪恶因素，并且在每次打开电脑时也为此发正念。就这样一直坚持着，心不为表面能否顺利破网所带动，渐渐的，现在基本上在任何时间都能顺利上明慧网及上传下载了。即使偶尔有不顺利，就关闭破网软件再重新启动，一次不行就重复2次或几次，最终也能顺利上网。通过此事，不仅增强了我发正念的信心，也更加体悟到了发正念的威力。现在我仍然坚持为此事发正念，因为我悟到大法弟子应该主动清除一切邪恶，而不是每次等到有干扰了才去做。自己近期发正念的一点体会， 希望对同修能有所启发和帮助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